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28章1-13节。圣经旧约以赛亚书28章1-1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由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神的话语。以赛亚书28章1节：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舒畅，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话语，感谢你也借着圣灵保守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重生我们可以来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主，我们今天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与他属天的新生命相联合。主啊，真的是祈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离弃自己的过犯，向往那成圣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如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活在你给予我们的救恩当中，我们活在这个宝贵的圣约之下。主，期盼你用你耶稣基督的话语和圣灵来装备我们。主，让我们可以活得真正是像耶稣圣经里面所说的有基督的样式，成为一个真正基督的门徒，而不是像被世界俘虏、醉生梦死、摇摇晃晃的酒徒啊。主，真的是祈求你让我们真的是避免走上旧约当中你话语当中所斥责的样式。主，祈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像这些酒徒一样，因高傲就偏行己路，被世界所掳。不要让我们去谬解你的话语，去错判，去错误的领受你的启示。主啊，更是祈求你从我们心里面挪走我们的懒惰闲散。主，让我们可以在你属灵的事情上，在遵行你话语的托付上，全力以赴过殷勤敬虔的生活。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真理的灵借着并同了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做工。主，让我们真的是为自己而听到。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更加的殷勤度日，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好来完成你对我们的托付，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主，我们就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8章，它在整卷以赛亚书当中所处的一个位置，包括呢它所传递的信息。 我们会看到在之前以赛亚从这卷书的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三章，他透过具体的事例，他一个又一个点了外邦国家的名字去斥责他们，去向我们展现神掌管着列国的主权。如果说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像一个审判书一样，按照国家的国别去一个一个的点名，那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那就是呢对这些对神掌管列国的主权做一个一般描述。那我们会看到延续着这个脉络，当圣经进行到下一个经文单元，也就是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到现在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论述又回过头来讨论圣约的百姓，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具体情况，讨论到他们现在正是要学习倚靠神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从接下来我们未来要讲的经文当中，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三章，我们会看到神不断地向圣约当中的百姓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述说他们当下倚靠外邦的列国，倚靠这个世界上的势力，却不倚靠那位借着先知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的大君王主耶和华，这样倚靠世界不倚靠神是多么的愚昧。我们会看到在刚才我们读过二十八章一到十三节读过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神借着先知的口既指出北国以法莲和南国犹大当地的人他们的属灵状态就像酒徒一样饮酒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我们会看到当不倚靠神，神就带来严厉的审判的训词。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二十八章的第六节，在二十八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会看到这些都是神对当时处在属灵上最久状态的圣约百姓颁布了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我们会看到以赛亚在好几个段落的开头都用祸灾这个当时旧约当中的人在葬礼上采用的词。我们会看到二十八章的第一节，二十九章的第一节，二十九章的第十五节，三十章的第一节，三十一章的第一节，三十三章的第一节，反复使用祸灾来指出当时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他们面对现状，面对挑战，面对困境，面对苦难，他们不去投靠与他们列祖立约的耶和华神，倚靠他属天的力量，相反他们从世界上找办法，用人的方式，用自己的聪明，用世界的力量来去解决自己眼前的问题。那我们会看到我们聚焦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这里面呢指出这些北国南国上上下下上到领袖下到平民百姓他们在属灵上愚昧有如醉酒的状态，三十章到三十一章评论这些人他们自己提出的解救方法。你会看到三十章到三十一章这些原本是圣约当中的百姓他们想投靠埃及，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我们会看到作为对比为我们提供和展现了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倚靠那个真正的领袖公义的君王。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是即将我们开始的一个新的经文单元，在二十八章和二十九章主要指出当时的问题，指出当时南国和北国在属灵上愚昧的现状，三十章到三十一章指出的是他们现在提出的错误的解决办法，就是倚靠埃及倚靠世界，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提出的是一个正确的出路，就是倚靠那位真正的领袖公义的君王主耶和华神为他们预备的救恩。好，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二十八章的一到十三节。当我们看到二十八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第一节当中他首先点出了神在这里第一个要斥责的一个对象，他说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大家如果去看英文的圣经，大家会看到呢他说的是什么呢，以法莲的酒徒坐落在肥美谷的山上。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坐落毫无疑问它指的是一个建筑或者一个城池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真正到底那个处在肥美谷的山上像一个冠冕但是同时又是一个江残之花的到底指的是谁。其实这个地方的冠冕，这个地方说的它在住在位于肥美谷的山上，其实是指着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城。那我们谈到说撒玛利亚城为什么他说他住在肥美谷的山上，坐落于肥美谷的山上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去看当时古近东旧约所发生的那个地区，大家知道阿拉伯半岛上绝大多数的土地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今天沙特阿拉伯那个位置唯独一点点可以适合人类居住发展一些农业的往往是什么？地中海东岸，也就是我们会看到今天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有一些山，当海上吹来海风，海风伴随着山海拔提高，它就会形成降水，所以呢沿着海岸线会形成很狭窄的一块土地，只有这块土地适合耕种，只有这块土地商业云集，只有这块土地是当时沙漠环抱的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一个沙漠当中的绿洲和明珠。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撒玛利亚城作为北国的首都恰好就位于这块狭窄土地的交通要道上。我们会看到呢当时沿着这狭窄的海岸线这个土地去沟通幼发拉底河，也就是今天两河流域伊拉克这个位置，包括向南去往埃及，这个土地都是呢必经之路。那我们会看到呢撒玛利亚这座城市什么时候开始做北国以色列的都城，其实不是从一开始，不是从耶罗伯安的时代，是再往后到了一个君王叫暗利的时代，叫暗利的这个国王他选定了这块土地作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这个土地呢它这个城池呢选的呢确实是很好，地势非常的险要，本来这块土地呢就非常的狭窄，然后呢在撒玛利亚这个位置，在撒玛利亚这个位置当时呢正好出现两座山像一个锁头一样，像一个咽喉一样，就把这个交通要道呢给这个掐住了。然后呢在两座山峰中间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安布啊，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山谷，在这个两座山夹出来的山谷这样一个像门户一样的险要之地的地方，暗利在这里面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城池，就是撒玛利亚。历史记载撒玛利亚这个城池因为是依山而建，所以呢它的城墙构筑呢就要沿着这个山的等高线去构建，所以呢今天历史学家还原说那个山的城墙就像什么呢，它延伸出一个又一个触角，它像一个又一个钝角一样连接在一起，大家可以脑海当中想象大概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有点像这个小孩子画出来那个放射出光芒的那种太阳的形状。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俯视图，就像一个冠冕一样，就像当时的国王戴的头上的那个王冠一样。这个位于整个海岸线富饶土地上，位于两座山峰夹出来的这个交通要道上，坐落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坚固之城撒玛利亚，当时就因为它的造型，也因为它的险要，更是因为它的富饶，它就被当时的以色列人视为一个荣耀的冠冕，好像就戴在北国以色列头上的一个花环一样。今天我们谈到暗利，可能大家呢不那么熟悉，但是谈到暗利的儿子，可以说呢大家对旧约稍有了解的话，大家就能知道暗利的儿子是谁，是亚哈。亚哈是什么样的存在？亚哈在整个南北国分裂400年的历史上，不但是在北国，哪怕就是南北国加起来，他是最败坏的一个君王，他是最败坏的一个君王。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暗利和他的儿子亚哈虽然在属灵上败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属世上成功。大家如果去看旧约的历史的话，你会看到暗利和亚哈他们作为属世的君王，他们有他们的文治武功，他们对外是能征善战，以至于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北国以色列虽然在属灵状态下一败涂地，但 但是大家如果去看阿摩斯书，北国的一个先知，阿摩斯书的六章第四节，大家如果翻开圣经去看阿摩斯书六章第四节，你会看到当时先知作为生活在北国的亲历者，他描写处在暗利和亚哈统治之下北国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温饱被解决的怎么样。他当时说到说什么呢，北国以色列在暗利和亚哈的统治之下，他们在地上国力的强盛，可以说呢，六章一节说到什么，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他们当时这个国家富庶到一个什么程度，用阿摩斯书六章四节的话说，就连生活在撒玛利亚山上的城中人，他们可以躺卧在象牙的床上，整日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这种每天不用辛苦的劳作就可以躺在那里吃福利的状态，跟今天美国的很多的这个状态是很像的。我们会看到正是处在和今天很相似的一个状态之下，属灵上可能每天的都在走下坡路，但是呢，在这些不敬虔的领导人统治之下，这些人按照世界的方式去投靠世界，却换来了一个属世的繁荣，换来了一个属世的冠冕，以至于他们可以整日躺在用象牙做的床上吃肥牛羊羔，舒身的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在属灵上非常可怕的景象，但是置身于这个属世祝福的当中的人却不自知，他们感觉现在的光景好得无比，他们情愿这样的属灵状态永远的持续下去，他们感到这个本在他们身上是一个咒诅性的审判，但是呢，他们现在呢沾沾自喜，以此为荣，好像这是一个冠冕，是一个花环扣在了他们的头上。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成为一个他们膜拜的冠冕，成为一个虚妄的荣美但是将残之花。北国的以色列以及一切投靠世上繁华的人都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去敬拜世上的假神。我们会看到这个冠冕的比喻一直用到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和华冕。所以大家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到一个对比，凡是以属世的繁荣为乐，凡是膜拜世上的好处，凡是以世界的好处给予我们以此为神的人，他们在属灵上是喝醉的，他们是酒徒。那真正的神的百姓，真正的属耶和华的圣徒，有基督样式的基督徒，他们唯一的冠冕是谁？他们唯一的冠冕是神他自己。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百姓的荣冠华冕，意思是说，到底以色列的荣耀和冠冕是什么呢？不是他们在世上的成就，不是他们的撒玛利亚城，不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积累起来的文治武功，而是耶和华他自己，而是真正赐这些繁荣给他们的耶和华神。大家如果延续着这个线索去思想新约当中的经文，我相信大家有的时候会想起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的话，你们到底在哪里敬拜神呢？是在我们的撒玛利亚，还是在耶路撒冷的那座山上呢？其实先知以赛亚早在这里就已经回答了700多年之后撒玛利亚妇人提出的问题。你会看到当先知以赛亚的年代，在北国这座山城撒玛利亚聚集的人，他们不是在敬拜耶和华，他们是在敬拜世界，他们是在服侍自己，他们在属灵上已经喝醉了，摇摇晃晃，但是他们不自知。同样南国的百姓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们来看到说以赛亚书的一章以赛亚书28章的第七节，那里面说，你会看到1到6节是讲北国以色列以以法莲为代表的，而1章7节先知说到，就是这地的人，换言之，如果我们口语化一点，就连这地方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先知口中的 这地方，先知口中与这个北国以法莲相同的处在醉生梦死属灵上醉酒昏迷的状态下的这地是哪块地？我们会知道先知以赛亚是神在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中兴起的先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一章七节先知口中提到的这地，也就是南国犹大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当时的一种属灵状态下，无论是那个公开拜偶像的北国以色列，还是那个素来以大卫家的后裔犹大支派所著称蒙神所祝福的这个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他们都同样的在属灵上迷失，摇摇晃晃，岌岌可危。我们会看到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先知记着他话语当中的斥责，他说道，在北国撒玛利亚这座山城当中的人聚集是要敬拜世界，服侍自己。同样当时在南国耶路撒冷聚集的人，他们的属灵状态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会看到真正的祭司本来只在南国，只在耶路撒冷服侍神，但是现在怎么样？这里面特别的谈到说，一章七节说到，就连服侍神的祭司就该本该在百姓面前传递神话语的先知们，他们现在自己也随从世界同流合污，属灵状态岌岌可危。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荒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随从世界背弃真理的时代，人们聚集在南国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如此他们敬拜神献上他们的祭物也是枉然。撒玛利亚不能成为你们北国的冠冕，同样耶路撒冷也不能作为南国永远的保障。耶路撒冷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个符号，若住在这座城中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基督徒，若我们的生命不真的与赐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相连的话，基督徒这个名头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冠冕。耶稣说，你们拜父的既不在北边的撒玛利亚山上，也不在南边的耶路撒冷锡安山上，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在真理当中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个冠冕的比喻贯穿了整个的经文，撒玛利亚世上的成就，地上有形的一切，终究不是我们真正的冠冕，只有耶和华神他自己才是我们的冠冕。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刚刚翻开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草草的读过这篇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呢会感到松一口气，我们会感觉说一到十三节贯穿这个经文始终的对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他们所判定的一个罪是醉酒。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说读以赛亚书读到现在总算出现一个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的罪，我从来不喝酒啊，我终于看到先知的责备当中第一次出现跟我好像呢这个跟我的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罪，我从来不醉酒，甚至我从来不喝酒。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这段话，先知对这个醉酒状态的描述，真的只是喝那个地上的有形的那个酒，喝那个酒水喝醉了吗？你会看到先知在这里面说呢，北国的人他们天天都喝酒，南国的那个人呢他喝酒，而且呢就连祭司和先知也喝酒，并且谈到呢他们喝酒是出于他们的高傲，这就很奇怪，连先知和祭司都被归在酒徒当中，他们一天到晚喝得东倒西歪，这个其实是蛮反常的，对不对？你会看到即使从历史资料上来看，你也很难看到说有很明确的经文记载说当年服侍圣殿的祭司在他们这个进圣殿服侍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哪怕教会里面出现一个假教师，他再怎么胡来，他也不太可能在主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登上讲台吧。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不仅仅指的是表面上的酗酒，你会看到这里面实际上指向的是他们属灵上的一个状态，他们可能并没有被酒精灌醉， 但是呢，他们可能已经被世俗灌醉，他们可能没有真的醉倒在地成为一团烂泥，但是呢，他们在属灵上可能已经被世界攻陷的一败涂地。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当中，当神对象征着世界的权势和荣华的大巴比伦发出斥责的时候，形容那些随从巴比伦随从世界的权势，有句话是什么？形容他喝醉了这个污秽的杯。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醉酒是跟沉溺于世界被世界所掳的生命状态紧密相关的。我们会看到神形容这种状态用了一个非常直接而露骨的词汇，大家如果去看第八章的话，他就会说呢，当时因为这种属灵上的随从世界不敬畏真神，南国的犹大他当时败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属灵上肮脏污秽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说呢，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那我们会看到呢，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者们，他们出于中文含蓄的表达考量，没有把原文直接逐字的翻译出来。原文逐字的翻译出来说什么？说这个酒席上，就是这个坐榻之侧，现在遍满了什么？呕吐物和排泄物，无一处是干净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形容呢，当时这个整个圣约群体当中，他们污秽的氛围就像什么样？像一个公共厕所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真正的敬畏神，没有人真正的把神的话语当回事，反而呢，出口都是污秽的东西，排出的都是肮脏的东西。我们会看到，这在一个是属灵上不但不敬虔，不但不圣洁，反而处在属灵上昏昏沉沉，甚至上吐下泻的一种疾病的状态。你会看到，当先知斥责说，这群本该是神的百姓，本该是祭司的国度，本该是圣洁的国民，他们现在在随从世界的过程当中，他们喝醉了，他们迷失了，他们现在每天所呕吐所排泄出的一切充满了这个本该归给神的城市。你会忽然看到，大家谈到这里会忽然明白，这里面所说的喝酒不单单是世上含有酒精的这个具体的酒，这里面说的是用喝醉了酒来形容我们这些随从世界，深陷在世界给我们的好处和温柔乡，但是我们自己不自知不警醒的罪人的这种生活状态。用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话就是说，这在这里面形容的酒徒是谁？形容的是本该生活在那个圣约的关系当中，日日经历着神的恩典，却在属灵上处在醉生梦死的酒徒。先知是对这样的人说话，先知的意思是说，整个北国的以色列，包括南国的犹大，他们处在自我麻醉当中，他们虽然活在神给他们的恩典，但是他们自己却按照自己的意思活在一种离弃耶和华不需要耶和华的生活当中，他们让自己做自己的冠冕，他们让自己的成就做自己在世上的高傲，他们自己向自己下拜，谁能给他成就，他们就谁以谁为偶像，谁给他们好处，他们就服侍谁，他们就称谁为父。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随从世界、自我麻醉、醉生梦死的状态之下。尽管可能暗利和亚哈的统治年间天下太平，尽管他们开疆拓土，尽管他们物质富足，尽管他们可以每天躺在象牙的床上吃肥牛和羊羔，尽管可能暂时亚述所带来的灭顶之灾，那个致命的审判还没有看起来那样迫在眉睫，看起来人生好像还有几十年可以醉生梦死的继续活下去，因此他们都无一例外过着那个随从世界酒徒一般的生活。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有个传说，相传呢有一个仙人叫胡公，他每天呢白天在世上呢治病救人，晚上呢就钻到自己的酒壶里面，然后呢那个酒壶里面有一个天地， 那个酒壶里面有着日月天地，所以呢这个传说就形成了一个典故，叫壶中天地。一群人可以生活在一个泡在酒里面，生活在一个酒所编织的梦境当中。以赛亚在这里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杯中之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就是想灌醉我们的酒，就是想让我们离弃那个真正冠冕的麻醉品。爱上这个世界，就是在属灵上喝醉了酒，我们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杯中之物，我们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卤物。有人说撒玛利亚的醉生梦死，撒玛利亚的纸醉金迷，可能也有他们的难处吧。他们这么富饶，他们呢被很多周边的强权盯着，埃及强大了会想来掳掠辖制他们，大河那边生活在伊拉克两河流域的亚述巴比伦强大了也会想过来掳掠他们一下。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忧患和危机巨大的苦难面前，可能他们喝醉了只是想逃避这个世界的方式吧。但是呢，我们强调人做事的动机很复杂，我们会看到我们人很多的时候面对困境，面对难题，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无论是病痛也好，还是一些我们现在的即将面对的一些挑战也罢，我们很容易像这个喝醉酒的人一样，因为心里高傲不愿意去投靠神。相反呢，在世界当中呢，用世界提出的理论，用世界给我们拿出的办法来自己麻痹自己。我们会看到其实属灵的道理非常的简单，我们生活在恩典当中，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也应该按照神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活出那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救恩。其实福音并不复杂，福音的要义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不是吗？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理解福音，我们记住福音的主要观点是容易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这几句话活在我们几十年的人生过程当中，却是充满挑战的。我们随从世界，我们采用了太多从世界而来的理由去做我们的挡箭牌。比如就是说，每当我们看到经上的话语，每当身边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我们当按圣经的诫命，当按圣经当中神的要求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以软弱，或者常常是与我的性格使然，我神就把我生成这样，神就把我造成这样，我生来就是个这种性格的人，哎，我改不了。我们会看到这其实也是一种不信。我们会看到依靠圣灵的大能去与我们的罪征战，去与我们败坏的性情去征战，去胜过我们原本作为挡箭牌的性格，这其实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这是神要我们尽的本分。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现在的世俗心理学，现在被世俗心理学所掳的自由派神学，常常用世界的理论和世界的办法为我们编织出一套不用悔改不用成圣的挡箭牌，一个麻醉品。你会看到有很多世俗心理学，它按照一些理论把人粗糙地分为九个性格，然后呢以至于呢人们说反正我就是这种性格，我用这些心理学的方面，我用我的性格来做挡箭牌，来麻醉自己，说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败坏的性情，没有办法胜过老我的那些不荣耀神的习惯，用这些东西来为我们的罪做无罪或者轻罪的辩护。我们会看到有人会拿性格，会拿原生家庭，会拿一些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麻痹自己，来自高，来做自己拒绝成圣的挡箭牌。那我们会看到还有一种更传统的，还有一种我们更熟悉的，比如说西方的人会讲呢，有十二星座，按照星座，按照出生的年月日把人分成十二种不同的人。 以至于呢，我们会看到呢，中国呢，我小时候就听到一句话，哎，有人就会说呢，哎，一般人的头上哎只有一个旋儿，有两个旋儿的人呢，哎，他这个脾气呢就特别拗，哎，这个其他的人呢就要担待点。还有的人呢会说到十二生肖，哎，这个属牛的人好像就特别倔，属兔子、属羊的人你们就担待一点。你会看到，这都是一种类似于神秘主义的解释。我们今天常常把后几种讲星座的、讲生肖的、讲头上有几个旋的叫做迷信，而管前面的按照世俗的心理学把人分成九种、十六种的叫科学。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当我们真正重生信主了，我们有从圣经而来属天的智慧，你会看到这些解释都是喝醉酒的人的解释，都是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挡箭牌，都是世界提供给我们的麻醉品，让我们可以以这些为辩护、为保护，让我们呢可以拒绝去成圣，拒绝与罪作战，拒绝过一个付代价的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人分九种、十二种、多少种，神只给了我们一种解释。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活在效法基督这条路上的圣徒、基督徒，另一种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随波逐流，任这个世界把它吹来荡去的酒徒。我们原本是罪人，我们是在罪孽当中所生的，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每天也犯罪，我们天天在自己的心思、言语、行为上得罪人，得罪那些我们恨的人，也得罪那些恨我们的人，我同时我们也得罪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这种状态当中脱离出来，不是吗？当我们真正的愿意面对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愿意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清真实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所辖制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被这个世界用酒一样的麻醉品所掳的人。我们醉酒但不自知，不是吗？就像大家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曾经见过一个酗酒的亲属，你大家会都会看到一个笑谈，就会说喝酒的人他从来不说自己怎么样呢，醉了。当一个人呢他没醉的时候，他会说自己醉了醉了。当一个人他真正喝醉的时候呢，他往往逞能，他往往怎么样呢？如这个以赛亚书28章1节比方，他的心会很高，他会说我没醉，我还能喝。你会看到我们就是这种醉酒而不自知的人，我们不清醒，我们得罪那些我们自己所爱的人，我们得罪我们的配偶，我们得罪我们的丈夫，我们得罪我们的妻子，因为我们心里瞧不起我们的配偶，瞧不起我们的丈夫，瞧不起我们的妻子。我们得罪我们的孩子，是因为我们太瞧得起我们的孩子。我们会看到，无论我们瞧得起还是瞧不起，我们每天，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得罪，我们都在冒犯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真正决定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所做的那件事，而是我们存在本身。出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正是因为我们有 sinful nature， 我们有罪的本质，以至于我们出现在哪我们就在哪里犯罪，以至于我们说什么的话，我们里面的败坏就从我们的口里面说出来，以至于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就把我们里面败坏的光景，我们随从世界的那个罪态给彰显出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给当时南国北国这种在属灵上醉生梦死的人，给历世历代随从世界被这个世界的酒所灌醉醉生梦死的信徒，给今天的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提出了一个警告。在整个的章节里面，他把所有的罪都描绘为醉酒的状态，因为心高气傲而随从世界，以至于被这个世界灌醉，被辖制，被奴役而不自知的状态。包括圣殿当中服侍的祭司和先知，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都喝醉了，我们知道吗？有的时候福音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难处、病痛，不是这个世界的不公， 而是我们对自己盲目的信任，我们随从自己，我们随从世界，我们自己甘心情愿喝下那个世界递给我们的酒杯，我们心甘乐意被世界麻醉，不是吗？先知在这里宣告一个不依靠耶和华神的民族，却就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圣经宣告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型号的人，四种、九种、十二种、十六种，没有更多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随从世界，以至于被世界灌醉，喝醉了酒的人，被世界所掳，被世界所辖制，最终要跟世界一起被投到硫磺火湖里的人。还有一种，就是依靠耶和华真神，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乃是被圣灵充满。只有这两种人。凡是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因着高傲而想自己做王的人，就是喝醉酒的人。这就是先知在这一章当中所描述出来的。我们来认识福音，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认识自己，去面对那个最真实的我们自己的时候，这一点其实是蛮艰难的。前几年国内曾经流行过一本心理学的畅销书，它宣扬的是一种非常投机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这种非常投机的这种世界观。但是呢，这种书呢却大行其道，它首先是在美国被写成的，然后呢在中国呢也成为被翻译之后呢也成为畅销书。这本书呢是教导人呢放下良心的包袱，坦然无惧的做一个伪君子，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这本书呢叫人人都是伪君子。这本书不只是要指出这个事实，你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伪君子，而且他这一本书还要告诉你，人人都是伪君子是合宜的，是最在这个世界上最精明的，是可以利益最大化的。他说我们之所以无知、麻木、愚蠢，而且都虚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它会不断的教育我们，利用别人的道德，利用别人的知识，利用别人的善良来成就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因为保持正确、保持道德不一定对我们有利，实际上无知、错误、非理性、虚伪比起正确、理性、道德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所以世界上很多的人生活的都很虚伪。我们会看到华盛顿的政客、硅谷的科技巨头、可能华尔街的富豪，我们会看到他们人前光鲜亮丽，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生活的很虚伪，很多人生活的很虚伪。这个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个教材，世界希望我们虚伪的活着，世界希望我们让我们虚伪的、邪恶的去利用别人的道德和良善。他在书里面呢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很有意思，跟我们这个生活的城市还有关系。他那本书里呢提到了一个现象，说在美国很多地方司机呢无论是红灯绿灯，当他看到路口的时候，发现那个街上正在有行人穿过马路的时候，无论那个交通灯是怎样的，美国很多地方的司机呢都会主动的去礼让行人。但是呢他说呢，在他生活的城市里面只有一个城市呢不这样，不走寻常路，就是哪呢，就是费城。他说呢费城就很不一样，他说在费城过马路呢，你如果在这个交通灯这个地方，你如果停下来，然后呢表现得像一个本地人一样，甚至你跟那个开车的司机四目相对的时候，那个司机只要看到你停下来，或者那个司机只要看到你有停下来的意思，你只要表现出一丝犹疑，这个司机呢绝对不会给你让路，反而一脚油门就在你面前开过去，把你呢吓一跳。他就会说呢，除非呢你把呢因为呢这个司机就会看到呢你比较遵守规则，司机就会把你归为那种肯定会为车辆去让路的那种费城本地人当中。 但是呢，如果说你表现出一丝迷茫，或者呢你压根儿不看马路，你直接的这个默认车能让你直接走过去的话，你把自己表现的像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外地游客一样，那么这个司机呢，他就会呢，将你归入他必须停下来礼让你的那种人。所以呢，他用这个过马路的例子来证明呢，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像费城的十字路口一样，你如果不守规矩，胆子够大，装糊涂，这些人呢，胆子比你小的人就要为你让路。你如果呢比较礼让，遵守这个规则，守规矩，那么没有人会为他让路。那你会看到呢，你会看到他。所以呢，当时在这个书里面，这个作者就说，在费城过马路最好的方式就是装傻。那我们会看到呢，他说在这个交通规矩混乱的城市，最简单快捷过马路的方式就是不守规则。那你会看到他以小见大，他通过这个他就道出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公义，那我们会看到置身于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费城的一个十字路口。谁礼让，谁讲道德，谁谦卑，谁善良，谁就吃亏。胆子大的，不守规矩的，横冲直撞。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在北国的以色列，过马路最好的方式就像一个喝酒喝醉的样子，东倒西歪，摇摇晃晃，那样呢周围的人都会让着你。这本畅销书的作者说，虚伪，他最终他在这本书的结论当中呢，他就不伪装了，他说虚伪是我们在这个没有神的世界上生存的最好策略。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中国人不用去看这些畅销书，不用去听这些这个他来教我们，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最懂这一套。大家去想对不对，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俗话当中就有一句话叫扮猪吃老虎。我们会看到呢，先知对那些离弃耶和华，对那些悖逆神律法的百姓发出质问，你们活在这种世界提供给你们的这种便利当中，你们活在这种横冲直撞、无法无天，就像被世界的酒灌醉了的样子，你们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喝醉了吗？这个世界让你我醉了吗？这个国家，我们所向往的一切地上的成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学位，我们的文凭，我们的品味，我们的浪漫，我们的目标，我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美国梦，让我们喝醉了吗？让我们迷失了吗？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从哪出发的了吗？忘记了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本该是什么吗？大家去想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去思想，去设身处地的想，那些北国的人，那些当年在耶路撒冷城中聆听先知以赛亚这番警告的人，他们会承认自己是喝醉酒的人吗？那些民中的长老、祭司、先知，表面上敬虔的百姓们，他们会承认自己是被世界灌醉了而不自知的人吗？以赛亚书当中的那些祭司，甚至在圣殿上他们折射出来的属灵状态是东倒西歪，那些审判官在法庭上没有耶和华的知识，嘴里都是酒气熏天。各位，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世代，这样的属灵光景，难道离我们很遥远吗？我们的理想主义，我们的敬虔，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教义，我们的良善，真的使我们高过与我们同时代其他的人吗？先知以赛亚书在这一章就是奉神的名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活在恩典当中，当我们生在圣约之下，却不依靠耶和华，相反去随从这个世界的一切恶俗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福音最艰难的一点，不只是我们要明白福音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福音而活。福音不单是讲出来的福音，福音也是活出来的福音。
福音必须与我们原来所依靠的一切小资的、理想主义的、英雄主义的一切人类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陶醉的酒为敌。每当我们试图表扬我们自己的时候，每当我们试图站在我们纯正的神学上来夸口，以为自己已经安稳无需进一步成圣的时候，每当我们被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动得一塌糊涂，流着泪说人间有真情，人间有大爱的时候，每当人们呼吁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更美好的人间这种左派言论的时候，每当我们听见那些高举人本主义的伟大作家，他们说拥抱生活，热爱生活，成为你自己的时候，愿世人都能听见先知的话说，你们喝醉了吧，你们都喝醉了，你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们自己做王，你们自己戴上了你们自己的那个荣美但是将残的冠冕，这样的人若不悔改必要灭亡。所以我们会看到酒徒他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因为心高不倚靠耶和华神而随从世界，被麻醉被辖制而不自知。我们再来看酒徒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在第十节，在第十节当中我们会看到这群人指责先知说，我们会看到在第九节第十节这里面说呢，当时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他们去讥诮那个先知，他们讥诮的先知是谁呢，其实就是以赛亚。他们说呢，这个以赛亚你是把这些知识指教谁呢，你是要使谁明白吗，难道你是在教小孩吗，以至于呢你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十三节又重复了这句话，和合本的翻译不是太准确，它不能够使我们理解到醉酒之人这个比喻，酒徒这个比喻是如何贯穿整章的。我们会看到在希伯来文当中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呢，其实是说什么呢，他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呢就是那种无意义的呢喃，无意义的发音，这里一个音那里一个音，你听到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发音却没有意思。你会看到呢，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中这些在属灵上醉酒之人，当他们听到真正的先知以赛亚对他们宣告神话语时候的反应，当先知以赛亚斥责他们你们是被世界灌醉了的人，他们承认吗，他们不承认。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都见过喝醉酒之人的说话，这些人说话他们不但自己说话和表达迟钝变得有点大舌头，他们的感官被麻木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说什么呢，他不但自己说不清话，你对他说清楚的话他能不能听清，他也听不清。哪怕你是一个清醒的人，你把清醒的道理清晰的道理告诉这个醉酒当中的人，你说的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清，他搞不懂你在说什么，相反他反过来还会反问你，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是不是。这就是所描绘的那醉酒之人听到先知的警告，听到神话语的时候那个麻木迟钝的反应，因为他们醉酒醉得太深，因为他们陷入世界与世界太过熟悉，以至于当神的话语临到他们，他们在属灵上异常的迟钝麻木，他们不再能听清神在说什么，他们听来的都是一个一个毫无意义的发音，他们被麻痹了，他们听不见神对他们的提醒。然而十一节先知说，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意思就是说对这些陷在世界里陷得太深的人来说，先知对他们所宣讲的神的救恩就像外国人在说外语一样都听不懂，听到你叽叽呱呱在说什么他们不知道在说啥。所以先知在这里将醉酒的比喻一直贯穿全章，贯穿到底。这些随从世界在世界中陷得这么深的人，他们 当他们面对神的话语，听到神审判信息的时候，他们仍然醉生梦死而不自知，他们不感觉自己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信息，他们像喝醉酒了的人一样对着神句句的乱讲话。而当先知来宣告神审判大而可畏的预言的时候，这些喝醉酒的人并不能按照先知所说的话去悔改，他们相反会以为先知你癫狂了，先知你醉了，先知你怎么跟我们这些随从世界的酒徒不一样，你怎么跟我们这些活在世界当中的人不一样呢？他们觉得先知你跟我们一样活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中，你怎么跟我们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外国话呢？你怎么跟我们说一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听起来格格不入离题万里的话呢？靠谱吗？可信吗？真的可以按你所说的这些话去活吗？我们听不懂，我们也不想懂，你所发的每一个音我们都不愿意去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随从世界的人，当他喝了世界的酒，醉到一个极深之处，这种可怕的状态，这种可怕的状态。弟兄姐妹们，我们去思想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一个真理。我们去思想，我们常常说我要与我们的罪去征战。什么叫罪？根据我们的信仰标准，小奥里问答的第14问，什么是罪？罪就是不遵行和违背神的律法。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罪是包含两方面的，一种是神有那个标准在那儿，神不让你去做，但是你冲破了，不该做的你做了，这个叫罪。同样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叫罪，就是神有一个标准在那儿，神希望你去做，但你没有去做的时候，该做的我们没做到，这个也是罪，这个也是罪。有的时候我们总会给自己编织各样各样的借口，我们会说啊，这个不该做的事儿我可能都没做，但是呢可能一些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常常的为弟兄姐妹祷告，每天带领家庭的敬拜，每当自己想对丈夫或者妻子发怒的时候，哎，这个可以想起耶稣基督的恩典和饶恕，每当想指出别人的过犯和罪的时候，我们去省察和检视我们自己，这些道理我们都懂，这些都是神在圣经当中，耶稣在他的话语当中托付和命令我们当尽的本分和责任，这些我们都知道。我相信我们做了多年的基督徒，大家没有哪一个人是在理性和知识上不知道这些道理，但是呢我们也承认我们行不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常常为我们这种行不出来去找借口，去找借口，我们会说自己是软弱，仿佛当我们说自己是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不用，仿佛这些没有遵行神要求我们的本分就不再是罪了一样。我们在这里偷换概念，我们用软弱去偷换罪的概念，仿佛用一个好听一点的词，我们就没有得罪和冒犯神了。我们会看到，这恰恰是酒徒的第三个特点，这恰恰是酒徒的第三个特点。我们刚才讲了酒徒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因为高傲听不见啊，因为高傲，然后呢就随从世界，被世界所掳，不依靠耶和华真神。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呢，酒徒当你把对的信息、清晰的话语告诉他的时候，他却失去了那个判断力，他却呢在自己的罪里面越陷越深。酒徒第三个特点是什么？酒徒第三个特点就是懒惰。大家发没发现，在我所服侍的这个福音机构友爱中华，有一个宣教士，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的一个经历。他说他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在中国黑龙江省中俄边境上的一个，当时是中苏边境上的一个县城，叫密山县啊、嗯。当时他在那里，当时呢，他在这个边境，他在那个边境上呢，他发现一个现象。当时他在那里面的时候呢，是198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时间节点呢很巧妙，1989年中国已经进行改革开放将近10年了，而当时苏联呢一直没有改革开放。所以说呢，当时边境上啊，这些边境的口岸会有一些贸易。他说呢，一早晨苏联那边呢会发过来一个船到这个黑龙江的密山县，然后呢上来的人呢很多是来这个倒卖小商品的，做生意的。 但这个船上呢还有将近一半的人呢，他们呢是告诉家里人自己来做生意，但是上到这边来之后呢，他们什么都不做，一头就扎到中国的小酒馆里面，坐在小酒馆里面呢就喝酒啊，也只喝酒也不干别的，就喝一天。晚上呢这个中国这边发船发回去的时候，他们再登上船然后再回去。你会看到呢他们喝酒，他们做酒徒的这个状态呢有一个相伴随的一个生活的光景是什么，就是懒惰，就是懒惰。你会看到很有意思，可能说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比较有特殊性，在1919年到1921年的时候，当时苏俄刚刚建立的时候，他为了动员他这个国家的力量，他为了把更多的人这个放到这个工厂里面去这个生产武器支援前线的战争，所以呢在1919年到1921年苏联呢曾经有一个特殊的经济政策叫战时共产主义，说白了就是呢当时呢就是搞呢人可以休息，但是工厂绝对不会不能停，开足马力的呢让所有人呢都是这个开足马力的去工作生产武器支援前线。当时呢这个战时共产主义呢有好几条准则，其中第一条准则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整个苏联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呢，控制领域内呢去进行禁酒。为什么要禁酒呢？禁酒跟这种996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呢？你会看到呢，如果是你拿枪威胁一个人，你可以拿枪把小孩逼到工厂的流水线上去做工，你可以拿枪把老人逼到工厂的流水线上去做工，你可以拿枪把孕妇都逼到工厂的流水线上去做工，但人可不可以拿枪把一个酒徒喝得烂醉如泥的人让他到流水线上做工，那是不可能的。你会看到在这种状态下，酒徒可以说是一无是处，酒徒基本上是丧失了任何的劳动技能，以至于连共产主义都感觉他没什么用途。你会看到就是以至于要禁酒。你会看到在属灵上的醉生梦死，在属灵上的随从世界，一定跟在属灵上的懒惰他们是相伴相生的，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的时候大家去想想，当我们在属灵上推卸责任，说我只是软弱，神要求我做的我们做不到，我们会看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怠慢，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酒徒一样在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在不遵行神的诫命。我们总是找借口说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在神面前这其实是像酒徒一样的行为，这样暴露了我们一种懒惰的罪，懒惰的恶。我们不想正面的承认，我们呢总是谈到说一些神要我们尽的本分，但是呢我们轻飘飘的一带而过。我们不尽祷告的义务和本分，不是因为我们软弱，而是隐藏在我们里面像酒徒一样随从世界那种懒慢和轻慢神的本性。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懈怠，大家会发现没有，我们败坏的性情，我们罪恶的本质使得我们怎么样。大家觉得懒惰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吗？我需要看一本书如何懒惰我才能会过一个懒惰的人生吗？我需要看一本书如何不祷告我才能过一个不祷告的生活吗？不需要。懒惰是我们的本性，这个是我们酒徒生命状态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从来不需要去学习懒惰，我们从来不需要去学习不祷告。你会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我们喝世界递给我们的酒杯，当我们随从我们心里那个老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我们生命里面本来的光景。这个诱惑和试探是何等的现实和可怕，只要我们随从我们懒惰的败坏性情，我们可以过着随心所欲的舒服日子。就像当时阿摩斯书六章四节说北国生活在撒玛利亚城中的人那样，躺在象牙的榻上吃着肥牛和羊犊。大家永远要意识到，当神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清楚的命令要我们去遵行，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却常常不能行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不是我们软弱的问题，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问题。当我们以太累太辛苦为借口去放弃遵行神话语， 去软弱和妥协的时候，去选择过那个我们随心所欲的生活的时候，这怎么会是真正的软弱呢？这是我们的选择，弟兄姐妹们。每当我们在神面前拿软弱做挡箭牌，为了强调我们对这种状况的无可奈何，我们要诚实地问自己，我们难道真的无可奈何吗？我们难道真的在这个神托付我们的事情上，在圣灵大能的帮助之下，我们难道真的只能是无所作为？每当我们诚实地面对神的话语，每当我们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会看到没有什么软弱，而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当我们这些人像酒徒一样用软弱为借口来伪装自己懒惰的时候，我们除了懒惰的罪名之外，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狡猾，我们的诡诈。我们要由衷的厌恶自己的懒惰，并为懒惰的罪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饶恕而迫切的祷告。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被耶稣基督新造的生命所得着的人，我们一定会意识到这种属灵的懒惰会使一个酒徒一样麻木不仁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何等严重的伤害。如果我们真的有圣灵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对神的话语敏感，我们绝对不会放任自己处在这种以懒惰为借口为挡箭牌拦阻我们成圣的这样的仇敌所喜悦的生活当中。神希望我们去依靠他圣灵的大能，活出他的命令和要求。所以我们去思想，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看到了这种酒徒的生活光景，我们人人都不愿意活得跟酒徒一样。我们不想因心里高而随从世界，不依赖耶和华真神。我们不想做那种对神的话语麻木不仁，以至于当审判的信息临到我们，我们都充耳不闻，不忘乎所以。我们不想活长久的放任自己生活在一种属灵的懒惰当中。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我们应当用客观的眼光去省察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28章这段信息的时候，也许我们本能的会想啊，我的丈夫可能比我更需要读这段经文啊，他可能会想这句话根本就是在说这个另一位弟兄姐妹嘛。这样的想法如果是真实的，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不是在客观的优先的去省察自己，自己先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而是把神的话语作为一个尺子去永远的衡量别人，永远只能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心态就是有害的。当我们持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所做出的评价和观察也往往是盲目而错误的。我们就想起在启示录里面主对老底嘉教会所说的那句话，你说我是富足，我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个话其实是很刺耳的。老底嘉这个城市在当时的罗马是以生产治眼睛治眼盲的药而著称的。在罗马的时代，只要提到在哪个地方有医治眼睛最好的良药，长久失明的人在哪里可以重见光明，人们就可以想到老底嘉这个城市。老底嘉这个城市就是眼药的名产地，所以是个富裕的村子。他们也自认为自己已经富裕，没什么缺乏。但是主的想法不同，主在这里面说，老底嘉人，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卖眼药之前最好先去擦亮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无法看清自己的光景。过度的相信别人，生活在一种虚假的属灵的安全感当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本性，并不是说我们不如别人，而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本性，照着我们自己败坏的性情，我们都有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这种弱点，不是吗？所以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喜欢听唐崇荣的讲道，很羡慕 清教徒的生活，很喜欢某位讲员，但是我们不但是要听他们的道理，听他们的布道，我们更要效法他们的生活，更要去查考他们敬虔的品质，让我们会看到纯正的真理跟敬虔的生活是同步的，是合一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生活真实的阿们并不是用口说的，而是用我们每天的生活去回应。当我们听到讲道，或者我们自己查考圣经，我们领悟到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立刻的既通过我们的口，也通过我们的生活去回应阿们。当我们发现自己有错误、有亏欠、有随从世界的地方、有懒惰的地方，我们应当立刻的醒来，立刻的改进。我们不要永远是享受别人的信仰，我们不要永远是享受唐牧师的信仰，享受王姨的信仰，享受清教徒的信仰，而不是自己去凭信心生活。当我们自己能够把福音所交代我们的信仰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属灵的益处和福祉。脱离生活的信仰和真理，就等于是抛弃义务的信仰，而抛弃义务的基督徒生活只不过是一场打着属灵旗号的游戏。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准确的回应。大家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对吗？你会看到当我们真的是谈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有按照这个道理所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吗？我们知道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很亏欠，我们需要深深的悔改，我们需要更加在自己以后的生活当中全力以赴的认真的投入到自己在地上的光阴当中，真的是实践并且活出我们头脑里面所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在地上度过每一天的光阴，我们本该在地上那个最优先的事情是什么？最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荣耀我们的神，这本该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去思想，大家去思想，如果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说神来到我们的面前，有一天神问我们说，如果今天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今晚神就会把我们接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如何回答呢？我们会如何的去回应神，去恳求神收回这个成命呢？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会跟神怎么说？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可以让我们在地上继续存留的理由？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还没有结婚啊，所以神，我现在还不能死。我可能会说，我还没有这个孩子，还太小，还没有长大成人，所以呢，我还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可能会跟神说，我这个学位还没有读完，所以我不能过早的离开这个世界。可能会说，我现在正在事业打拼，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我马上这个项目就要得到国家的认可，所以呢，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拿出这些理由来到了神面前，对神去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意义，神会如何说呢？神听了这些理由会说，是啊，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让我们多活吗？不是的。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在地上所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生命气息，神交在我们手里，可能世人不知道，世人当他们随从世界醉生梦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活，但是我们应当是知道的。神现在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活在这里，让我们可以身体健全，精力充沛，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荣耀神， 让我们可以为他做见证，让我们可以在地上传他的福音，让我们在地上可以为他做见证，不是干我们自己的事情，积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冠冕，而是要得那耶稣基督的冠冕。所以我们想起我们之前曾经学习过的一个布道家，十八世纪北美大复兴的一个布道家，叫乔治·怀特菲。当他身体衰残，周围的人都劝他，你年纪已经大了，不要再那么辛苦了，乔治·怀特菲说，我宁可被耗尽，也不愿意腐烂。我们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那些使徒当他们真的明白福音的奥秘，当他们真的经历圣灵的降临与耶稣基督联合，这些真正有神同在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信徒，我们去读使徒行传，每一位使徒他们何曾他们这些使徒当中何曾出过一个懒惰的人，我们何曾从他们的身上发现一丝的懒惰、安逸、不专心、优柔寡断、爱慕世界吗？没有，断乎的没有。我们不是为了使自己高兴快乐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神许可我们还存留在这里，还交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面自娱自乐。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到什么时候，但我们是为了那爱我们、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在他面前的神，为他的荣耀而活，而愿意付出自己所拥有的，而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在今天信息的最后，我引用一个韩国的改革宗布道家叫金南俊，他的一番话来去激励大家，也是激励我自己去共勉。金南俊牧师在他的布道当中，他曾经鼓励韩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像一个高三学生一样去活，像一个高三学生一样去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什么叫高三的学生？大致就对应着北美高中的11年级、12年级。大家去想象，如果自己的家里面，如果我们的孩子曾经有过在这个高中11年级、12年级的经历，大家会想，如果你是一个孩子处在11年级、12年级的父母，你会在今年安排这个一两个月外出度假的家庭旅行吗？这个孩子如果说在11年级、12年级，他如果说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校园恋情，你会怎么说？你会说先等等，先等等，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就是要升学、高考，要考大学。等你考上了大学，你这个精彩呢，你这个精彩可以就是就可以释放。到那个时候，你大学你想谈恋爱、想旅游、想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想去打工，都没有人拦阻你。但是呢，现在11年级、12年级，如果你是一个高三的学生，那么呢，现在就不一样。旅游要等到升学、考上大学以后再去，想谈恋爱要等到考上大学以后再去交朋友，想去打工要等到考上大学以后再去打工。你会看到呢，世上的人在处理这种优先次序的时候一点也不糊涂，而我们常常呢做属灵的酒徒，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常常把这个优先次序呢搞得一塌糊涂。你会看到呢，金南俊牧师呢，他鼓励韩国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地上想休息、想玩乐都可以，但要有节制。我们会知道，我们人生的大考，那个对于我们人生像一个升学一样的存在是什么？是我们要被神接到新天新地的荣耀当中去。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想放纵自己、沉溺于这个世界的娱乐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先等等，想休息、想玩乐，新天新地有的是机会。当我们想放纵自己肉身的情欲，随从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先等等，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更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不要让那个世上的恶俗把我们的眼光从天上那个真正荣美的赏赐上挪开。这种想法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才是我们这些属灵上清醒、有真理和圣灵同在的人本该有的活在末世的紧张感。 我们就应该像高三备考冲刺的那些学生一样，在这个时候要殷勤的度日，把所有属世的欢乐，把所有随同世界的这种情欲抛在脑后。当我们活在世上，要真正的专注于神交托我们那些最首要、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凡事不要以不得不去做的心态，被逼无奈的去遵行神的命令，而是要甘心乐意、全力以赴的去努力、去遵行。做一个员工，就做一个忠心的员工。做一个妈妈，就做一个敬虔爱主、满有怜悯和恩典的妈妈。做一个老板，就有着从耶稣基督而来公义权柄，同时也是能理解人处境的一个老板。总之，无论随地随在，在哪里，我们都期盼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有从耶稣基督而来那个属天的生命状态，能够透过我们卑微有限的服侍，彰显在人前，做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为了这样的目的，为了我们人生本该活出的这种状态，我们需要效法那些高三的学生，把世界抛在脑后，把自己想当下享有的那些玩乐抛在脑后，要全力以赴奔现在我们手中、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事。当然我们在里承认，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属灵的事情上，可能做一个高三的学生对我们来说挑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自己至少要知道，这是我们本该有的生命状态。我们如果当下没法做高三的学生，我们可不可以做高二的学生？我们可不可以做高一的学生？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属天的目标，有一个荣美的存在在决定、左右和定义我们当下的人生。我们当下的人生不是随从世界、随波逐流，而是有一个目标的。我们不是这个世界酒杯的信徒，我们是应当活出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尽最大的努力，不要让一切次要的属世的东西分散我们对神的仰望信靠。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回应神的恩典。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常常在世界当中喝醉了酒的人，忘记自己是谁，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自我认知，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绩没有看到是你的恩典，相反我们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冠冕。若是这样，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承认我们自己一直生活在这种醉酒的状态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喝醉了，我们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但是主啊，感谢你赐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当我们沉迷的时候他警醒我们，当我们喝醉的时候你把我们苏醒。求你使我们当中灵里软弱的人能够从你得刚强，求你使我们在世上有劳苦愁烦的人在你得安息，求你使我们在当中在身体上有软弱的人可以靠着你重新得力，求你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与圣徒同国，都能够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的根基上被建造的满有属天的样式，求你使我们不醉酒反倒被圣灵充满，求你使我们不被生命当中各样成瘾的东西所辖制，求你使我们不贪恋这个世界递给我们的酒杯，求你不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杯中物，求你不要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鲁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你在这段经文当中宣告了你的审判，宣告了对北国的审判，也宣告了对南国的审判，你宣告了对外邦的审判，也宣告了对教会的审判。主啊，你宣告了对信徒的审判，也宣告了对先知祭司和我们这些传道者的审判。主啊，我们都在你面前因随从世界而犯罪得罪了你，主求你除掉我们一切虚假的自我认识，求你除掉我们一切爱慕世界的虚荣，求你除掉我们一切的懒惰和诡诈，求你除掉我们在我们自己最终的自我满足虚假的道德主义， 一切自义。主啊，让我们不再肯定我们自己，让我们单单肯定和依靠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让我们不再欣赏我们自己，让我们来欣赏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让我们不再以自己所经营在地上所经营的为冠冕，而单单以耶和华你自己为我们冠冕，为我们人生首要的目的和意义。求你来预备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深深的降杯，低到尘埃里，因为到那一天你自己会让我们高升。你要叫我们一同参与那天上地上古往今来对我主耶稣基督的敬拜，因为已有安息在你儿子里面赐给了我们。主啊，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舍己，在你的舍生当中，我们得了安息，我们得了盼望。在你十字架上的赎罪祭当中，我们得了公义的冠冕。主，我们感谢这样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我们愿意随从你，而不愿意被世界所灌醉。主啊，愿你得着我们，愿你充满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